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赵安吉意外死亡，黑幕重重，专家指或涉秦刚利欲超案；邓小平忌日，中南海诡异一幕，官媒低调，无阻奉邓；马斯克将帮印度发射首粒私人间谍卫星。抖音违反印尼交易禁令，中小企业部长与贸易部长谴责。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赵安吉意外死亡，黑幕重重，专家指或涉秦刚利欲超案。美国前运输部劳工部部长赵小兰的妹妹，福茂集团董事长兼执行长赵安吉的死，中国和海外两个版本报道，加重外界对赵安吉死因的怀疑。在2月13号，六媒财新网率先报道赵安吉死亡的消息，报道说车祸发生在2月10号，当时他正是前往在美国德州奥斯丁举行的一个商务会议。据当地警方报告，事发时赵安吉所乘坐的车辆被一架超速冲红灯的卡车碰撞，赵安吉当场宣布死亡，之后卡车司机被捕，被控酒后驾驶和过失杀人罪。该报道虽然给出车祸的详细细节，但它的最初版本并未给出消息来源，这个对一个媒体来说，尤其是财新网这种国内外知名的媒体，这样的消息显然是不符合报道原则。不单止是这样，在两日后的15号，美国德州奥斯丁美国政治家报引述警方消息报道说，赵安吉并不是死于车祸，而是连人带车跌落池塘浸死。当地警方说，警员在12号接报前往一处私人牧场做水上救援，救援人员曾对赵安吉进行急救，但没有成功。在美国警方官方消息披露后，财新网并未对他的虚假报道进行更正，让外界感觉成件事的诡异。在19号，网媒软件快评主播唐静远接到粉丝爆料，说关于赵安吉的死亡消息最早来源于一个骗子网站，之后唐静远亲自核实相关爆料，找到这个网站。唐静远说，网站以土耳其语为主，访问量很少，并不是新闻媒体网站，美国评级机构对它的评级是非常差。该网站在当地时间12点，亦即是大陆时间12号晚或13号凌晨刊登赵安吉的讣告。赵安吉死于车祸这个巨大谣言的发源地，居然来自这间鲜为人知的骗子网站。这个可能是财新网被谈这个消息来源的原因。很难想象，在国内一向以专业度和可靠性为口碑的财新网，居然会第一时间照搬这间不可靠的骗子网站信息。赵安吉是福茂集团创始人、华人船王赵石成的女，出生于美国，是哈佛大学高材生，曾担任过中国银行独立董事、中国船舶工业股份公司独立董事、中国外贸理事会副理事长等等。而赵石成本人和中共权贵的交集亦相当深。自媒体人文超说，赵石成和中共前党魁江泽民是上海交通大学校友，在江成为党魁之前，赵石成就已是名满天下的商人。刚成了总书记之后，两人至少6次直接见面。文超说，赵家通过多个层面和中共高层联系，包括和江泽民的关系、和中共军方关系，和赵安吉丈夫和清华经管学院之间的关系，都显示赵家在中南海有独特人脉。文超怀疑 赵安吉的死或关联到中共近期失踪的前外交部长秦刚和国防部长李尚福的案。他举例说，在2018年孟晚舟被捕同日，和他有交集的中共千人计划成员之一华裔科学家张守成在旧金山自杀。旧金山警方到现在亦没有提出张守成有被谋杀的嫌疑，而赵安吉基本上亦是同样情况。火箭军前司令李玉超的仔在美国出事，秦刚亦在美国出事，他们刚刚出完事。和中共高层关系非常密切的赵家亦出事，你说这个是不是事出过于巧合？而赵安吉一出事，国内媒体就抢报假消息，有真相亦不更正，这个就有更强的要掩盖某些事的嫌疑。文超仲质疑中共是想借赵安吉的死敲打谁？他说，大家可能看到有博主已经讲了，说有内幕消息传出，说赵安吉想金盆洗手退出中共，但他们赵家卷入太深了，有人不想让他退出，两边没谈好，于是赵安吉就遭遇不测。这个其实也是同时向其他可能泄密的人发出强烈的警告，你们如果想退出，你们看看赵安吉，似乎这个是一种虽远必诛的刺杀行动。文超仲说，自己不太相信有这种巧合存在，说如果幕后故事存在的话，就说明赵家和中共之间已无法维持共存的平衡了。这种征兆就好像大地震之前的一些预兆一样，意味着有更大事情会发生。邓小平忌日中南海诡异一幕，官媒低调无阻奉邓，中共官场发生多个敏感事件。在今个月18号，湖南省委喊出解放思想的言论被质疑。在19号，中共前领导人邓小平去世27周年，官媒低调纪念，而无阻网站发文暗讽邓小平的文章至今未被下架，引起猜测。在19号，新华报业网发布1分钟短片纪念邓小平。另外，瞭望杂志、中国妇女报和一些地方官媒都写短语纪念邓。在当日，邓小平老家四川广安举行献花仪式，就在邓小平去世纪念日前日。在18号，湖南省委机关部《湖南日报》发布关于在全省开展解放思想大讨论活动的通知，而当局进行该活动的目的，却是推动中共党魁所谓的集思想、集核心等。而解放思想一词，亦让人联想到1978年12月，邓小平为改革开放首次提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政治主张，但湖南省委的通知并未提及邓。旅日学者洪先生对自由亚洲表示，现在当局重提解放思想，表明当局试图重启思想解放，但不可信。他说，究竟是真是假，最后再来一次引蛇出洞点算，暂时不敢信，总之事件好诡异，否定邓的人怎能在邓的忌日搞一通所谓的思想解放，我看今年会有大变故。贵州学者耿先生就说，文革结束后，邓小平提出解放思想，针对的是计划经济体系，今日重提所谓的思想解放，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无的放矢。今日的大环境和当年完全不同，看不出解放思想指的是什么。耿先生说，今日的中国社会是在这全面回归、全面倒退，回归到文革一种状态，回归到反市场经济的一个方向。现在重提解放思想可以说是胡闹， 而在2月11号晚，无阻网站红色中国发表署名李方舟的短文，祝贺邓小平逝世27周年，嘲讽邓小平。文章称邓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伟大的卢克斯主义者，革无产阶级名家。为纪念邓，我决定用罗大佑在1989年出版的《侏儒之歌》作为主题曲。中国问题专家秦鹏在《秦鹏观察》节目中说，中国新年后大陆发生一件大事，是湖南省委要开展解放思想，而且要组织处级以上官员学习，持续讨论一个月。秦鹏认为事件是中南海在背后主使。黑龙江日报消息说，在今个月18号，黑龙江省委书记许勤亦组织主要官员开展全省深化能力作风建设会议，强调进一步解放思想等。秦鹏说，这番话看起来习近平的影子已经超然若揭，而核心党媒人民网等亦很快跟进和背书，显示湖南、黑龙江的做法被宣传部门认为符合习的想法。而就在这个敏感时刻，中共当局继续放纵无阻批中共推动解放思想的代表人物邓小平。秦鹏说，罗大佑的《侏儒之歌》写在89年六四之后，看歌词大家都知道，这个是嘲讽表面上亲切登上时代杂志风云人物的邓小平，他口口声声为人民，实际上却是杀戮民众的屠夫，包括他在内的共产党领袖，是中共宣传中的巨人，却是政治侏儒和懦夫。秦鹏认为文章到今日仍存在，而在大陆网络上仍有大量反对邓小平改革开放的内容，这个无疑反映习不断矮化邓的现实。最近两年，越来越多国际主流媒体和学术界亦认识到习已经将中共改革开放画上句号。资深媒体人颜纯欧在今个月16号在脸书发文说，习近平热衷于搞政治斗争，他身边又聚合一班长期只是为他服务的下属，习在执政后错漏百出，到处碰壁，到最后所有问题都是他一人承担，历史要算账亦只会找他算账。颜纯欧仲曾经说过，现在中共已病入膏肓，药石无灵，想改变政策为时已晚。马斯克将帮印度发射首粒私人间谍卫星。鉴于全球政治局势动荡，中印紧张关系持续，印度重视发展太空能力，印度政府已邀请私企塔塔先进系统有限公司为该国建造军用级间谍卫星。该公司将使用马斯克的 SpaceX 运载火箭发射一颗本土开发的卫星。印度的卫星数量远少于中国，首粒私人间谍卫星的发射将成为印度一个重要里程碑。据印度经济时报报道，塔塔建造的第一粒间谍卫星正是前往佛罗里达州，并在4月用 SpaceX 公司的火箭发射升空。班加罗尔的塔塔工厂是这颗卫星的建造地，该厂每年可生产25粒卫星。塔塔仲和卡纳塔克邦政府签署一项协议，进一步投资航空航天和国防领域。该卫星将负责监控基础设施和获取军事目标，在500公里高空监视，从部队调动到导弹发射等各种事态发展。这些信息有助于印度在军事冲突期间密切关注敌方资产，并在需要时瞄准他们。尽管拥有亚米级解析度卫星，但印度之前一直依赖美国等外国来源的情报数据， 武装部队需要为外国供应商提供准确的坐标和时间以获取图像。随着印度东部和中国边境紧张局势升级，印度增加了从外国购买卫星图像的数量。一旦本土卫星投入运行，友好国家预计将从印度购买图像。塔塔尔收到相关询问，本土卫星的地面控制中心将设在班加罗尔，用于处理卫星发放的图像。印度间谍卫星的发射离不开马斯克的帮助，受益于中共，马斯克的生意可谓红红火火。在2020年4月，印尼使用一枚中国火箭发射价值2亿2000万美元的一颗卫星，结果火箭出现故障，卫星被毁。马斯克把握机会，之后包揽印尼的卫星发射。雅加达一名熟悉事件的高级政府官员和两名行业官员告诉路透社知，中共的火箭故障成为印尼从中共太空承包商转向马斯克旗下 SpaceX 公司的转折点。自中共火箭发射失败以来， SpaceX 已经发射了两粒印尼卫星，第三粒卫星将在20号发射，中共再没有参与过。新闻播放完毕，多谢大家收听。